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念主义是关于救恩最主流的两大观点。这两种立场最核心的争论在于，在一个人得救的这件事上，究竟是神的恩典起单独决定性作用，还是人的自由回应起最终作用？
西元418年的时候呢，就开过一次那个迦太基的一个大公会议。
嗯，
奥古斯丁呢就被评断对这个教义的了解哈，以及这个教义的看见呢，是比较接近福音这个圣经当中神的启示。那柏拉修呢，后来就是被定位为异端。他的异端当中，但有其他刚才讲哈，有不同的这些神学的，现在看起来是他应该是走得太极端的哈，谬误了。但是在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关于救恩这件事情，对于原罪以及对于自由意志，可以说是非常彻底乐观的一个看法吧哈，就被认为不符合圣经里面神的话语的启示。可是即便如此，这样的一个信徒在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这种挣扎跟疑问，不管是对自己的或是对别人的，他并没有消失掉，他还是我们很真实的经历。然后呢，慢慢的慢慢的，随着教会历史的演变，信徒们这种思索跟拉扯，然后到了离开奥古斯丁的1000年之后，又再次的被提出来了。奥古斯丁他们是西元5世纪嘛，现在过了1000年了，来到了西元16世纪。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宗教改革。到了16世纪的时候呢，闹出来最大的一个纠纷哈，就是那个赎罪券的事情。赎罪券那这个就跟救恩就有关系了。赎罪券就是我身为一个基督徒啊，信主受洗得救了之后，仿佛还不够，我还需要教会来透过一些圣礼的仪式，教会的规定好，来帮助我在这个得救的这个道路上面呢，我能够更获得确保，就是我要进行很多就教会规定的一些仪式，我可以去教会奉献啊，我可以丢下这个一定数量的金额，就可以买一个叫赎罪券的东西，不但是我现在看到心里就安心，等到我这个死掉的时候呢，这个赎罪券陪着我一起，到时候到了天堂上去见到耶稣，或是见到那个守着那个门口的那个彼得啊，拿着那个钥匙嘛，决定我能不能进去，这个我要给他看一看，哦，他一看，哦，你有赎罪券啊，好，然后我就可以进到那个天堂的里面去了。
是一张赎罪券就够了吗？
哦，你这就问到重点了。当时呢，这个罗马大公教会也是很聪明的，就说，哦，那这个赎罪券哈，就还分各种不同的功效跟等级，
哦，
就好像今天我们买那个，就是，
金额不一样是吗？
对，金额不一样，果效就不同，而且还可以客制化。我之前不是在德国念书吗？那有幸嘛哈，有机会哈，就去到那个马丁路德，后来就是起来宗教改革嘛哈，主要就基于他是一个就是那个罗马大公教会的一个修士嘛，也是个神学家。然后呢，他实在看不过去当时大公教会的一些作为哈，他就在他当时所在的教区的一个教堂的门口呢，就是钉上了叫做95条、95条，就是他提出的对当时罗马大公教会的质问。那我有幸去过那边哈，在那边的那个博物馆那边呢，就是看到过那个当时的那个流行的那些赎罪券。哇，非常的符合我们现在就是今天所讲的叫做这个客制化，就是你非常细致的可以买到不同金额的，还有针对不同的这种赎罪券。如果你的金额够大或什么，你的功德够多的话，你可以为自己买到一个就是说终身免罪的赎罪券。然后如果你实在这个财力有限哈，这个口袋里面只能摸出2毛钱的话呢，大概估计你也犯不了什么大罪哈，因为太穷了哈，犯大罪的资源有限。比方说你今天就是摸了那个邻居的一只鸡，偷了他家2颗萝卜，那也可以去买一个赎罪券。
所以换句话说，只要你有钱，你甚至可以买到免死金牌。那穷人来讲就根本没有免死的赎罪券了。所以这其实会带出很多的腐败，把这个救恩跟金钱挂钩了，好像是一场交易买卖。
不但是腐败，这个救恩里面神在做成这个救恩，不管是他做成这个救恩的整个这个宏伟的这个计划，以及他在个人身上的话，你会发现神越来越无用了。在这个理论这个赎罪券的这个系统里面，神好像越来越退场了。
对呀，
都是人在做成。好像人做了，然后神只担任一个我来背书，我来那个买单，我来认账。 所以呢，这个也就是后来讲的，到了16世纪的时候啊，因为这件事情闹得实在太轰动了，连教会内部的很多修士本身都看不太下去了。所以呢，那个时候不止马丁路德哈，他是当时的这些反对这件事情的这个罗马教会的修士之一嘛。那当然他是反的最彻底的一个，后来不得不离开那个罗马大公教会，然后另外出来就是建立了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改革教会新教。那当时呢，实际上还有呢一些这个罗马教会里面的一些修士，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讲哈，就是有一个刚才讲的针对这个救恩居然能够用这种买卖的方式。当时还有什么，还流行什么，我为我的先人买赎罪券。这个还可以帮祖先去，
也就是说帮死去的人来买赎罪券，好让他们获得救恩。
没错
哦，
所以当时有那么一句话嘛，什么那个奉献箱里面，哎，两个金币叮当一响，就有一个灵魂进入天堂。
很生动。
所以呢，关于这件事情呢，后来呢，就有两位哈蛮重要的思想家，其实在当时罗马整个欧洲哈，就只有罗马大公教会一间教会，这种一家独大的情况下呢，就已经引起了真正还是有认真的基督徒、认真的神学家对此进行反思。那其中呢，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叫做伊拉斯摩。伊拉斯摩呢，他是一位在当时罗马大公教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神学家，然后他也是一个修士，但是呢，他就已经觉得说这件事情不是由着教会讲的就算了，就说教会有时候这个讲的也真的太荒腔走板了。但是呢，他的立场呢，他又不是像路德那样哈，具有一种革命性的热情，一种真的是要恢复信仰纯粹的热情，他是觉得呢，就是不要走得那么极端。所以他对这件事情哈，救恩的成就呢，到底就说我们是应该完完全全相信神在这件事情上才有绝对的主权呢，还是我们人的一些作为，或是至少教会的一些这种作为也可以辅助性的好像帮助这个救恩来成就。那他当时呢提出来主要的一个想法呢，他说当然啦，就说按着这个圣经，因为很多人的话就是根据圣经自己本身嘛，就这些罗马大公教会里面的修士，包括像路德哈，就是根据圣经本身的这些里面讲的这些，不管是经文啊，还是关于救恩方面的启示，他说就没有赎罪券这种东西，也没有说好像教会说了才算这件事情哈。那伊拉斯摩呢，他是不走这个方向，他走什么？他说对对对对对，的确哈，圣经当中没有我们今天后来看见的很多这个教会里面这些教条，但是呢，我们要晓得圣经本身也是很复杂的，他是强调了圣经的复杂性。那讲到就比方说吧，关于这个救恩的成就方面，圣经当中固然也非常强调的启示就是什么，救恩其实是完全出自神的绝对的主权，完全的智慧，丰盛的慈爱跟怜悯，以及什么神的拣选。圣经里面当然讲到这些，但是圣经有没有讲到就是说，诶，可是好像人的自由意志也会产生一些作用跟影响呢？伊拉斯摩他是认为说那显然也是有的，他就会举到扫罗王这个例子啊，扫罗王的确他是被神拣选高抹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但是呢，他后来呢，你也看见他是自己选择什么背离神堕落。按着伊拉斯摩的看法呢，就说他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哎，他是按着他的自由意志呢，他选择了失去了救恩的道路。当然他不说因为扫罗的缘故他就否认，诶，所以神的救恩呢就是有预定，并且被神的救恩的预定拣选的里面所保守的呢，圣徒呢一定能够被保守到底。他只是强调什么呢，他说是有这样的例子，但是也有那样的例子，所以这见证了什么呢，就见证了说圣经太复杂了。那么既然圣经那么复杂呢，我们好像一时半会儿嘛哈，看着好像看着我们也有时候挺迷糊的哈，所以呢他说那我们就应该谦卑的跟随神在地上设立的有形的肢体，那是什么呢？教会。所以我们就谦卑的跟随，就是教会怎么说，教会走到哪儿，我们就是谦卑的跟随。当然我们还是可以抱着我们自己会有的怀疑跟挣扎，但是呢一个就说基石吧，我们可以谦卑的存疑，但是呢我们不要傲慢的，很傲慢的说，诶，我读了圣经了，我觉得圣经就是这样说的，所以呢我就采取一个好像非常清楚的一个立场。所以呢他呢就是采取了一个就是说，诶，神啊，所有的一切的确就是神都已经就说做成他这个救恩的计划，但是呢神也给予我们人呢哈，就是我们能迈出第一步，我们迈出那一步就是让神来完成， 换句话说，我们呢勤勤勉勉的啊，跟随这个教会的教导，即便教会有时候他也会犯错，但是我们因着我们的谦卑跟勤勉哈，愿意跟随神在世上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有形的一个肢体的一个心呢，那么也是会被神纪念的。
那伊拉斯摩他这样的一种观点，是否回到刚才您讲到的当时赎罪券的历史背景？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教会既然这么做，有他一定的合理性，就是不要去反对教会。所以他的这一些观点其实更助长来呼吁大家容忍当时教会的做法，对吗？只要存谦卑的心，存疑，那教会怎么做，这是教会的事情。
就教会自由审判他的主。对，如果推到极端的话，的确是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就说他还很有意思，他并不反对人们对教会的这个做法是质疑的。
他不反对质疑。
比方说吧，当时他也是跟那个马丁路德同时代嘛。马丁路德的话就是对这件事情无法忍受，刚才不是讲吗，他去那个教会的门口就是钉上了他95条这个质疑嘛哈。伊拉斯摩哈，他觉得这件事情他是不反对马丁路德这样做。可是他反对马丁路德是什么呢？是因为马丁路德哈，后来就是因为看到教会这个做的时候，然后他自己不断的在圣经上面不断的去思索去探究，然后他得出来的就是神的救恩完全出自神的主权，而我们能够得着救恩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只是因为我们相信，因信称义。换句话说，若是因信称义的话，你说因着信神的这一切，我们得着了这个救恩当中所有出自神的应许的话，那么今天教会这个赎罪券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因为第一个，我们不可能凭着赎罪券去跟神买救恩，好像神就说我们因为这样做了，你就得要背书，你就得要认账，你就得要兜底，没有这回事。救恩是神做成的，我们是因着相信他，然后我们领受了，我们并不能够什么，它不是一个交易买卖，它甚至不是由着我说了算，而是我们因信称义。那我们信什么？就是信我们真的是罪人，我们信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在我们的里面，就如同奥古斯丁的讲法一样。所以马丁路德他其实也是回到了就当初奥古斯丁在讲那个，我们其实所有的人若是没有神的救恩的话，我们就是将死的人，都是死人，在我们的里面没有良善。而神的救恩甚至包括我们的信心吧，我们的信心也是出自神的感动，神的作为。然后但是因着这个神的感动跟神的作为，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因着这个信，然后我们接受了之后，我们就得到了神已经应许，这个是神真正背书的事情，就说神已经应许了，他就一定能做到，就是我们这个信的话，我们就已经取得了一个称义的地位。然后呢，也在神的救恩当中，会在我们圣灵的帮助里面，感动里面，我们会得到新的生命。所以既然是因信称义的话，那就不再是因着信罗马教会而称义，不是吗？而且什么，也是马丁路德提出来嘛，唯独圣经，唯独因信称义，这五个唯独是他所提出来的。那唯独圣经，唯独因信称义，光这一点来讲的话呢，伊拉斯摩呢就对这点呢他就开始反对马丁路德。他一开始没有反对，但他后来有反对。他反对是什么呢？他反对是如果马丁路德的这个神学哈成立的话，那就麻烦了。
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期接着分享。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